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2006年第一次上课，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谈到唯识观观的部分。那定的部分，我们算是上个礼拜告个段落了啊。那么讲到唯识观、四巡视观的操作内容，那这个部分呢，可以说是从175页开始有一段。相当重的内容啊，大概从175页一直到181页。那181页这一段文呢，我是希望各位能够抄啊，自己真的抄一遍，当然抄也要带整理啊，带着整理。那么如何整理呢？因为这段文我看过了世亲菩萨的解释啊，无性菩萨的解释，这个妙老的解释，那妙老当然是根据应顺导师舍大圣人讲记的解释，我也看了这个王恩阳在述文里面这一段文的解释，可是墨学学论啊，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我有一个心得，就是要以论解论，不是以祖师大德的解释来做。唯一的依止，所以呢，我就打算呢，这一次再入，不管引用谁的解释，当然我们本文是依着王恩阳的述来做解释哦。可是我觉得他的述的解释，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提纲挈领哦。所以我是觉得直接利用无着菩萨在本论当中入所是向后面他引用经论的三段记诵。来做纲领，所以呢，我就打算倒着来学习啊，先来学习后面的三段记诵，再来看175页到181页这一段唯识观的内容。那么我们在讲这段内容的时候呢，还会参考真实义品，至于是真实义品的哪一段内容，待会谈到的时候再跟各位报告。那么各位看到白板上，我也引用了唯识三十颂啊，这个唯识修行五位有关系的记诵啊，这个记诵呢，我也希望各位能够抄。当然，你们现在一定是抄在笔记本上了哦。但是我们请各位翻开到192页，192页已经是入所之相这一分最后长行文。那么这里面呢，有这个五线观嘎导，就是教导我们唯识修行五位啊，整个修行五位的法要啊，他把它按照1、2、3、4、5、6、3、6、18、19、20、5个偈颂啊，五个偈颂啊，每个偈颂四句这样子的铺排呢来做解释。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接下来利用入唯识性的五位的修行呢，他怎么样来操作唯识观的一个纲领。所以墨学就打算先来跟各位一块来学习这个五线观嘎达。那么我们学习完这一段文以后呢，再往前走到191页，再来看分别瑜伽论的这两个颂八句啊，两个颂菩萨于定位观影唯识心这八句。那么这个是分别瑜伽论的，然后呢，再来看到190页的名士互为客，这个呢才是什么？才是无着菩萨为这个唯识观所做的偈颂，总共也是八句，两个偈子。那么这个是有传承的，你看哈，192页这五线观嘎达是大乘经庄严论引出来的，那么这一部论呢是这个无着菩萨啊，是吗？不是，是弥勒菩萨的五部大论之一，当然也有人说是无著菩萨所做的了。那么191页是分别瑜伽论，分别瑜伽论现在已经失传了啊，现在已经失传了。那么照理来讲应当是无著之前可能也是弥勒菩萨所做的，所以由这样子的法缘呢传承到无著菩萨呢，他才为了四巡视观做了190页的八个偈颂啊，八句的这个偈颂。 所以我打算倒着过来。那为什么要倒着过来？是因为祭送本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来在修棺的时候呢做总持用的，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爵棺，就是指棺巡司的纲领，乃至于次第，乃至于次第。所以墨学就打算倒着来学啊，倒着来学。我们先把四巡司官的这个操作的技术跟次第呢，还有它的内容啊，内容主要分成三段。那么这三段以及升起为司官的次第，到底根据这三段记诵应当是如何，我们大概就可以画出一个框架。当把这个框架弄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175页到181页本论啊，真正叙述四巡司官的内容，然后呢同时也参照真实一品啊。好，那么墨学呢就请各位呢翻开192页。那么今天的白板呢，这为四三十颂的加行五味记，请各位呢，其实我觉得要把它抄在这一段，跟它对照啊，跟它来对照。那么这五句记诵，我是建议各位抄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抄在这儿，第二个呢抄在我们175页到181页这一段内容当中。那至于分段要怎么对位啊，我们到时候讲再跟各位报告。那么今天做第一件事情，就是等你们回家以后呢，你们再把今天白板上抄的这个为四三十颂这五个记子呢抄在192页，然后跟它对位。那么或者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根据我等一下跟各位消文过后192页这五线观的 GADA 这个记诵呢，你们重新再把它分排，因为它不是四句一味的啊，中间呢有一些修正跟改变的地方，所以你们不妨把它拆开来重新再抄一次，然后跟为四三十颂的五修行五味的记诵呢对位啊，对位，那彼此之间同与不同啊，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安立啊，确定是如何，你们也可以有一个比照。那么你们当然可以不见得要相信我以下所说的啊，因为我以下对为师观的叙述可能跟前面几位大德包括跟妙老可能都有一点差异啊，那我只是提出来分享各位，你们呢能够持平的啊，自己呢也能够真正去修，然后呢自己呢能够做证明。那么如果你们能得定的话呢，直接去问弥勒菩萨比较快啊，这个是我的建议了啊。好，那这个192页的内容呢，我们先来看看无著菩萨引自大乘经庄严论这个五线观嘎达里面啊，嘎达都是梵文的啊。那这个记诵是用来摄持修行五味，我们先看科判，各位呢按住192页，然后翻到194页，我们根据王阳述文的内容来科判，请看194倒数12345行，如是五颂总略一则。如果把这五个颂呢来科分一下的话呢，王阳是这样的科的，其实这个不是王阳的科法哦，这其实无性跟世亲菩萨都是这么说的。那么这个科分的方法跟印顺导师的讲解就不一样啊，我是觉得还是尊重老人家啊，有那个传承的说法。当然印顺导师也有他自己的解释哦，不过我是觉得根据前后文对照，这样子的科判还是比较正确的啊，请看他这样的科。他说呢192页总共有五个颂，第一个颂就是前四句啊，各位啊，既要这个基本观念啊，记诵都是不管几个字一句，四句都是一个颂啊。所以呢第一个颂呢是显思量道。好，我们回看192页，我念文哈，你们对的地方，福德智慧二资粮，菩萨善备无边际，于法思量善觉矣，故了意趋为言类啊，过了一曲为言类。到这边呢请画个括弧或斜线啊，那么上面呢你就标啊，福德智慧二资粮，旁边就标资粮位啊，资粮道啊，这是五位的第一道。好，再回来看194页，第二初半啊， 意思就是说第二颂初半就是前两句啊，因为它是半颂嘛，就是前半颂，那个初就是前的意思啊，前半颂，前半颂就是两句显加行道。好，我们翻回来192页看，若知注意为是言啊，即注四笔为心理，这两句就是第二颂的初半前半两句，旁边呢请注明就是加行道。那我们这个资粮道加行道算是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哈，主要就是文所成会跟思所成会。好，再来呢就是修所成会的成就在第三道见道。好，翻回194页看，他说啊，后半第三，哇，这个没有解释，你们不熟看的话大概就不知道了，这要接前面的第二，第二的初半是显加行道，第二的后半加上第三颂显于见道。那么于是呢就有第三颂有四句，第二颂的后半有两句，总共六句啊，这六句呢是来说明见道。所以也就是说啊，入所之相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讲见道位的修行，对不对？那其实加行道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第二第三两个颂总共有八句啊，可以说是本分入所之相分的重要要点所在，好，秘密通通在这八句当中，好，所以这八句呢，其他的我不要各位背哦，就是这五线观嘎达当中的这八句我一定要各位背啊，从加行道到见道这八句啊，你们一定要背起来。当然如果能够五线观这个五个偈颂全部背，那当然是最好的。好，那么由此看192页第三行啊，记诵的第三行，便能现证真法界，是故二相悉捐除，体知离心无别物，由此即会心非有，智者了达二皆无，等住二无真法界。到这边总共六句啊，是标作见道啊，标作见道。好，回看194页，他说第四一颂显于修道啊，第四一颂显于修道。于是看192页第五行，慧者无分别自立。诶，这里用字都很讲究齁。你看前面一行中间那句是不是有个智者了达二皆无，有没有？到这里呢就讲慧者了。那这个是佛法经论里面通常的一个用字的分别。智是通有漏无漏啊，你还没有真正入初地或者是出国以上，都还是叫做显位啊，还没有入圣道。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的智慧啊都叫做智啊，不叫做慧。那么入了根本无分别智以上啊，才能够叫做慧啊，才能够叫做慧。所以这边就有差别了啊，所以这边呢就不像前面一句呢讲智者，这边就讲慧者。他说慧者无分别自立，周遍平等常顺行，灭一真梗过失句，如大良药消中毒。到这边的四句请标修道位啊，请标修道位。好，194页倒数第四行，他说第五一颂显究竟道。好，所以我们看回192页呢，倒数第三行说，中间佛说妙法善成立，安慧并根啊，是安立慧跟根两个事情。那什么是慧，什么是根，我们入文再来看啊。他就会说法来安立一切众生的慧与根于什么，于法界性中啊，了知念去为分别，勇猛即归德海岸啊。这德海岸不是地中海，是佛不共的功德啊，萨婆若海的边际。好，这边呢五个偈颂，好，标列完毕。好，请看内文。我们先看王阳的解释啊，所以你们看192页的最后一行，他整这一段全部都引世亲菩萨的解释啊，一个字都没有漏，各位可以去对大正藏啊，当然跟大正藏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是有一些几个字跟标斗的差别，不过我想这个是经过校勘过的，以这个为准啊。好，请看192页最后一行，世亲世云， 复有现观嘎达如经庄严论，经庄严论就是大乘经庄严论，这部论其实很重要哦。入菩萨地的纲要都在这一部，舍大乘论算是小部的菩萨啊，这个大乘的纲要。那么大乘经庄严论呢，可以说是大部的纲要啊，就像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的差别一样啊，无量寿经是大部的，阿弥陀经是小部的。那么其中难解于此显示啊，于此显示。好，首先解释第一句啊，前面两句福德智慧二德良菩萨善备无边际，这两句是怎么解释呢？他说啊，资粮有两种，第一福德资粮，第二智慧资粮。那么所谓福德资粮指的是师等三波罗蜜多。那么师等啊，墨学有一个要求啊，各位看到文中只要有等这个字，表示还有别的没有写出来的，你们一定要用自己的笔号把它补满。请各位告诉我另外两个是什么，戒跟什么忍波罗蜜啊，所以是这边要写师戒忍的这三个三波罗蜜多是福德资粮啊，是福德资粮。好，第二行第六波罗蜜多是智慧资粮啊，就是第六度啊，第六度波罗蜜多啊，波罗蜜多是智慧资粮。那么后面没有写下去的精进跟净律，就是禅波罗蜜呢，这两个波罗蜜多呢都通两种，就是通福跟通慧。那首先呢，他就解释精进波罗蜜多通两种，所以他说精进波罗蜜多二资粮色，他归类可以归给两种资粮，就是前二者福德跟智慧。何以故呢？若为智慧而行精进，是为智慧资粮。比如说像各位学长同我在这边呢，一起呢消文解义，学习在止观当中的有分别所缘的材料，就是我们要建立自己三摩地心当中的四法四义有见一言，就是我们的所缘境。那所缘境呢是智慧，所以呢我们一直不断在这个地方呢，每个礼拜来这边用功，那这个呢就是修精进波罗蜜。那么这种精进波罗蜜呢就通智慧这两啊，这个可以明白。若为福德而行精进，是福德资粮。好，你们回到家里就饲养双亲，照顾家人的眷属，到工作场合呢你就去伺候老板同事，做最重要的是客户啊，那么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个都是修福德资粮啊。所以如果为福德资粮行精进，是为福德资粮，所以这样的精进就是通福德的。好，这个是讲精进度通两种资粮，底下呢讲净律度也通两种资粮。他说如是，如是就是讲跟前面一样，跟谁一样呢？跟精进波罗蜜多一样，净律波罗蜜多也通两种资粮。好，他说啊，若曰无量而修净律，是福德资粮，请加一个字，是无量。哪四种无量呢？慈悲喜舍。这四个心呢都要骗十方法界一切众生不能够有遗漏。那么当你做止观修行的时候呢，不管你行慈行悲行喜行舍这四件事情，你都要能够以十方法界所有一切众生为量。那么这样子的心就是修什么福德，而这个心也是修净律修禅的所缘境。所以当你以色无量心当所缘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修止观，你这个止观是通福地啊，是通福地啊，所以有无量功德。那么于是智慧这两，那么其他的所缘包括什么？五停心观啦、四念住啦、波尔观啦、八倍舍啦、八圣处啦、八解脱啦、十片处啦，我们曾经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读过很多，对不对？所以呢在四禅波罗蜜里面呢谈到了这么多的所缘，除开四无量之外，其他的都是修智慧，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除开四无量之外，其他的都是修智慧。所以呢净律波罗蜜呢通福也通慧。好，所以就可以把六度啊，所以大乘的行法都可以用六度来归摄啊，都可以用六度来做总持。 所以呢，修六度总刮一切的大乘法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把六度当作是所有一切法之外另外的六件事情，其实不是，它是一种归纳，把所有一切大乘的善法归作六大类啊。所以各位应当要花时间去把六度呢搞清楚的。那么我们学瑜伽行派呢，一定要去读《瑜伽师地论》六度篇了。啊，菩萨地里面的六度篇里面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建议，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像每个礼拜一早上佛卫台的这个瑜伽菩萨戒啊，也是境界法师在讲，利用菩萨戒来教导我们六度四摄啊。现在已经讲到布施度了吧？啊，不施摄啊，不是布施度，布施摄了啊，所以已经将近尾声了。那他的法带是请得到的啊，当然妙老的也有做说明跟解释，最重要能够入文自己去读啊。好，那么如果你们偷懒的话，广论也很好啊，广论也是从瑜伽师地论整理的啊，所以他经过中大师把瑜伽师地论的法要，把六度的法要整理过来，所以其实你们应当要好好去读他的。好，这个是讲六度。那么第四行底下他说，如是资粮是谁所有呢？那个所有者并不是拥有，而是谁去修呢？啊，谁会去认同这件事情去修这六度呢？他说诸菩萨啊，就是发无上正等菩提心的啊，所有的行者啊，所有的行者。好，那么长远难度名为无边际啊，如无边语，非无有边，但以多故得无边的名称啊，此意如是，此意如是。这个是讲菩萨善备无边际，那个无边际的意思啊。这个无边际呢，是指长远时间啊，长远时间，以及呢众生未尽啊，不能得尽。你不要去做有量的想啊，不要去做有边际的想。所以呢，只要谈到修菩萨道，那它一定是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不能够做思议，不能有定量可去思维的啊，所以善备无边际就是要做无量劫的这样的想象，不要有一定众生数量的一种分别啊。这段文是这样解释，所以你要发长远的心，知道它难度其边际，虽然难行，这件事情还是要去做的。那这样的心呢，就叫做无上正等菩提心呢。那么第三句他说，于法思量善觉矣。我们前面五堂课讲了半天，就要来做这件事情，干嘛？建立四法四义有见一言。那么要达到什么地步？要达到了相作义，乃至于进步到圣解作义。这个时候你所有的唯识观的所缘境才有办法意念现前不被引转，对不对？于是你才能够修止观，才能够正念正知，不忘失所缘呢。所以这边所谓的善觉矣，就是得什么圣解作义啊。善当然是圆这个善法啊，圆这个圣言量叫做善，觉就是得决定，得决定就是要得圣解作义，得这个所缘境呢要能够现前不忘失啊。这是默许我的解释啊。那么王阳他解释是说啊，要由定后思维诸法善决定。所以由此之故，你看啊，把定化起来，把善决定化起来，就是要在定中，就是在三摩地当中思维诸法。那个法就是名句文，名句文当然不是我们随便的名句文，是圣言量的名句文。你要在定中去烁烁的思维圣言量有关唯识观的名句文，达到什么地步？达到善决定，也就是圣解作义的地步。非于所能，那个于指的是散心，不是散心地你随便想想而已，一定要在定中啊，定中这个定有规定，是在未到地定以上。你在未到地定以上，你能够意念起全部唯识观的善法的内容啊，于所缘境还能够透过四重止观，就是四巡视观，这样子才能够达到圣解作义。那么其他的条件都不符合的啊，所以不是散心随便想想而已啊。所以有学长就说，哎呀，我读了这么久的唯识道理我都会背了，为什么我到底开悟了没有？他说当然没有开悟， 有开悟的话，形象是很容易分别的啊。你不是理解或背得清楚，记住哦，它是善决定，要达到圣解作意。圣解作意不是意念，不是会背就算够的啊。你会背还是不够，那只有意念力啊。我们上次也讲过啊，有六力对不对？有听闻，有思维，有意念，还不够，后面还有加行对不对？是这样子，还有思维力，还有什么串习力啊，这个都还功德不具足，你不要以为你会背就算够的啊！很多人就把能背就算是很了不起的，这其实是不够的哟。能背最重要，能够得定而已。你要得观、得慧观、得无漏正观，还要能够在定中能思维，这件事情一定要你经验过，你才知道啊，不是只是会背而已啊。这边就是语法四量善觉矣。那个四量当然叫如理的，如四种道理的四量，达到圣解作意啊。这段文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呀。好，那么你做这种如理思维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要达到这个底下的目的，就是第四句，故了意趣为言类。意思就是说呢，你就了啊一切法。前面呢就是于明句文嘛，就是于圣较量。那么了意就要了实意。我们之前请各位要去找那个分别一切品里面哈，啊，就是解释密集分别一切品当中有十种意，就是如所有性、尽所有性等有十种意，你要去寻思，啊，寻思所有的法明句文都显现，一切法都显现出什么？显现出一切都是为事，对不对？那个为言类，言加个字意，意都是一言同一个品类。类就是品类，都是一性，什么性？唯是性，唯一言，那个一言就是是。一切法透过思维都可以去证明，不是证明的，了解，都可以明了通达，它都是什么？都是是。所以呢，知道一切法唯有是，没有离是之外的一法可得，这个地步算是得到这两位啊，算是得到这两位啊，由此可以证明，啊，所以我们透过文思二会，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了意趣为言类，就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你看，王阳解释他说，故了意趣为言类这句话，就是所谓了知冒号底下五个字括弧，诸意为言类，啊，为意言，那意言旁边就写是，诸意为是，一切意。都只是事，离事无意，对不对？离开你的事心，根本没有意境、意象可得。这个是入修的因啊，是资粮的因，那因就是资粮的意思。以这个为依止啊，才能够升起后面的加行道、见道、修道乃至究竟道。好，接着呢，这个是算是解释完资粮位这个。各位学长应该要很熟了齁。好，看资粮位的这个两句啊，只有两句而已齁。是什么东西呢？他说啊，若知诸意为是言，即住四比为心理，这两句就是加行道。啊，所以请在素文这边也写一下啊，这就是加行道。那么加行道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王阳就解释，就是所谓若了知冒号。夸胡哈，是意显现为是一言，就是知道前面哈，就基于了知诸意为一言这个基础底下呢，即住是意为心，起码是意为心夸胡起来。所以资粮位重点就是要了解为是无意，到了加行位重点就是要能够去安住是意显现啊，是意显现，而所显现的唯心，唯心的意思就是唯识，唯心意识所显，都是心意识所显现的。前面呢观空，这里呢观如幻，为什么呢？观空只是观它，毕竟没有真实自性，可是呢虽然无自性，可是它会在无自性当中生一切的差别法相，所以它会有识意显现。所以呢唯识中义里面的八句分了两段，第一段就是能够去了达唯是无意，离开四心没有意象可得，这是资粮位。到达加行位的时候呢，要进一步 基于为是无义的前提，要进一步能够去通达事义显现，而所显现一切的相都是为心意识，都是心意识所显现的相，此外无他，此外无他。所以要透过四种道理，你就要应可决定通达这件事情。所以前面呢，这两位就是了，就是要了知诸义为一言，加行位就是要了达这一切的一言尽呢，都是怎么？都是事义显现，事义为心啊。你们就用王阳这个四个字把它记起来。好，这两句呢，说明加行道就是这样子的。好，底下他说啊，变得现证真法界。是故二相悉捐除这两句已经开始要解释见到位了啊，所以请各位也标一下见到位了。这两句是怎么解释呢？所谓从此以后呢，现证真如啊，现证真如永离所取能取二相，所以所谓的是故二相悉捐除，那个二相就是指所取相能取相，而所取呢就是一言尽，能取呢就是事，所取的一言尽跟能取的事心，这两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你要证不可得，才能够现证真如啊，才能够现证真如。所以见到位的重点就是要能够现证真如，所以呢便能现证真法界，那个法界括弧旁边就写个如字，就是现证真如。那什么叫现证真如？现证真如就是能够捐除，就是捐除就是泯除，灭除，灭除所许能取，灭除也没有真正灭，只是通达，透过什么通达？透过前面的为是无义事义显现的道理，能够真实通达所取为是一言，能取的事也是假立的，两者根本没有真实自性可得，这样子才叫做现证真法界，也叫做见真如啊，见真如啊。所以真如不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啊，只是我们证智所证的那个道理，所证的那个道理，那个时候你的心地风光，看每一件事情，看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了达这件事情，那个心呢就叫清净啊，清净就是证空性的心。好，这是两句这样解释哈。然后呢，接下来再两句：体之离心无别物，由此即会心非有。这是在解释什么叫做永离所取能取二相啦。好，体之，这体的意思就告诉你，不是用分析的。那个体的意思就是现证的意思啊，那个境你。当下就立刻明白，不是用一个道理去分析它的，这边不假分析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道理已经是现前境，而现前境跟这些事相不二无二无别，这就是体知。体知的意思就是现证。心离心无别物，离心无别物就是证什么？证所取的一言境。啊，一言尽都是无自性的，离心那个心就是事，离了事没有真实意象可得，就叫做离心无别物。那么你既然了达所缘尽都是事心所现，没有事心之外的一言尽，真实的一言尽可得，由此即会心非有，那个心就是事，你就知道能取的那个事心啊，也不是真实有的啊，也不是真实有的。好，这两句大概望文生义就知道了。所以你看啊，先证所取无，再会体会能取亦无，这是他的现证次第。好，底下王阴阳这样解释，他说：体知离心无所缘意。好，请把所缘意括弧旁边就写一言尽，就是我们前面一切的一言尽，一切法所显现的意象都是什么？不只是在定中无所缘，在梦中无所缘，在我们现前见一切境界的时候呢，也是无所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见自己的心相而已，我们没有见到离心相的真实外境。所以呢，离心无所缘意，为什么？因为这个意象 必无有故，无体亦无相，都是片剂子所现的。所以他说无有，没有体也没有相，这一切的所缘意象呢，都是无体无相的。由此呢，集会，集就是比度，你就可以去推论啊，推到什么结果呢？你就立刻同时可以证明什么？能源的心啊，就是能源的八四五十一心所，都不是真实有体性的，都是随境同时变现的而已。啊，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道理，都在告诉你这件事情。啊，所以体知离心无别物，由此即会心非有。这两句其实就是在解释，是故恶相悉捐除的那个恶相怎么捐除。啊，就是既透过这两句的观察，而能够灭能所。啊，能够灭能所。好，接下来倒数三行下面啊，那一句话，智者了达二皆无。啊，这边呢，素文写一个知者。啊，那本文写个智者啊，你们要知道这两件事情是指同一个字啊。智者是通有漏位跟无漏位啊。这里修止观的人，因为还没有达到修道位以上啊，是在见道位、修道位中间啊，所以他还叫做智者。这样的智者呢，就是修唯识观的行者呢，能够了达二皆无，那个二者也还是一样，前面的所取跟能取。就是节选一下这个，这句是个转折语哦，就是所谓诸菩萨了达此二悉皆是无两个字自性，或者是无所得，都是无自性，都是无所得的啊。透过因缘观无自性而证无所得啊，其实是这样的次第啊。好，接下来一句他说等住二无真法界，那个等就是平等。有人问说，到底开悟以后的境界，这世间的形象都不见了吗？不是的，你所看到的是平等，啊，平等而不是无有啊。所以他说啊，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显现出一种修养，也是你的智慧所显的功德。什么功德呢？平等住，住什么？离意（括弧）离心（括弧）。那个离的意思是不受系缚的意思，你不受心相，那个意就是心相啊，就是所取的心相，后者那个心就是有个能取的心意识，不受五八四五十一心所的杂染，也不受意相的扰动啊，不被你心粗重种子所升起的烦恼，也不受意象扰动的分别去让你生种种的杂染。这样子呢叫做平等住，离意离心，离无所离，只是不受系缚。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永远恒安住在道理上面，恒安住在真如上面，所以呢你不受意境的系缚，你不受心意识八四五十一心所的系缚。这个呢叫做平等住真实界，就是真法界，也就是真如的意思。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地叫做平等真如，住什么？住平等真如。你这个时候心呢唯正真如，唯行于真如，唯行胜意，不取其他，所有一些意象的分别，所有心的染净，都不受啊，都不受系缚啊，都不受系缚，这个叫做等住二无真法界。好，到此总共六句解释见道位啊，解释见道位的形象。好，接着来解释修道位，倒数两个字哈，他说慧者无分别自立，这个慧者指的就是出果或出地，正根本无分别自。那么后面呢就是无分别自，这个时候就会有力量，对不对？就会发起防护烦恼啊，不起染净分别观一切法恶法对立的心，这个时候呢就叫做正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底下王阳说了，所谓慧者无分别智力者，就是指所谓菩萨无分别智所有的势力，那个势力就是防护不受意境不受心意识杂染的心的这种力量，叫做无分别智所有的势力。这个时候不管任何的外境因缘内心的出众，你离开这两种系缚， 所以休止观这两种系缚呢叫做粗重缚、相缚。粗重缚是心里面有漏的种子，那个叫做粗重缚。外面的意你知道它不是离心实有的，这叫做离意，离开什么？离开一切镜像的系缚。所以休止观你就有一种势力，那种无分别智的势力，就是离了两种系缚，一种是粗重，就是心的系缚，一种是相缚，相的系缚，就是前面所讲的离意离心。所以离意那个意旁边就写相缚，心离心那个心旁边呢就写粗重缚。一切粗重烦恼没有现行的种子，这个时候不管再碰到什么因缘，它不起作用，就是不起作用，心就是平等在理道理上面就安住，你心不动啊，心不动唯行圣意，你见到的道理都只有圣意。好，这是所谓力。所以这句话最重要在解释那个力啊，力。那么无分别智就是前面的等住二无证法界，就叫做正真如啊。那正真如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有离心离意不受系缚的这种势力。好，保持这种势力要进一步发展厚德智。所以底下就来讲厚德智，周遍平等常顺行，顺加一个字随顺，这个时候你会随顺一切众生的因缘而行，行就是三业的随顺啊，随顺起行。这个时候呢，就是修厚德智。周遍平等，就是虽然你随顺众生因缘而行三业，但是你的心不离开啊。周遍的意思就是任持，任持在平等真如的状态，不会离开你啊。好，王阳老师这样解释，他说与平等加两个字真如。与平等真如中呢怎么样呢？随顺加四个字众生因缘而行，加两个字三业。莫学再讲一遍，与平等真如中随顺众生因缘而行三业。那你看麻烦，用六祖坛经的话就是这样子，不取一笑怎么样，如如不动。金刚经也是这样讲，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与平等真如中住，然后呢随顺众生因缘而行三业，心还是住在平等真如上不动不动。好，观契经等一切诸法犹如虚空，顿点加个字其性平等啊，观一切诸法犹如虚空其性平等。这边呢解释错的人就会把契经一切的文字呢抛在脑后啊，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这个意思。而你要知道，那个虚空其性平等，用我们禅宗的话就是说消归自性。那个时候呢，契经里面的一切道理，根本就是你性格的一部分，你不需要特别注意，它就会恒常现前。这就是如虚空性平等的意思。好，内外诸法皆如是观，内六根外六尘。这个时候你的内六根触对外六尘，不起有漏的事，常行真如平等的观察。所以他说啊，皆如是观，就是你的内六根触对外六尘的时候呢，不生有漏的有漏的事，你恒起什么？恒起真如随顺真如道理的一种圣意的观察，所以故名周遍啊，故名周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转妙观察智，慢慢转到七地远行到无功用八地的时候呢，就会恒无漏。这个时候呢，中间煎杂的有漏心种呢，俱生我执就会灭尽啊！你那个时候呢，就会真正无功用。所以这一段周遍不能够解释成无功用行，它还是有功用行的啊，还是要用功的，还是要用力的啊，难行能行，所以还是要有众生忍啊、法忍啊，乃至于有这个无生忍，慢慢这样子去长养你的善根。啊，所以这个周遍是你用功无间作意因重作意的结果 不是无功用型的粥片啊。那这边呢，长者就是无间的意思，就是恒长的意思，恒时，恒时，生生世世。所以到了净土，你还是这样的修啊。所以那里你要听阿弥陀佛说法，他就跟你讲般若经，他就跟你讲空观，他会跟你讲唯识观。如果你想早课之后去弥勒菩萨那边去拜访他，他也会为你解说法要。所以你常时不离这些真如。接下一句，他说啊，接两句，灭一真梗过失句，逗点，如大良药消中毒，这两句话王阳怎么解释呢？他说灭就是除灭，灭就是除灭。为什么除灭？因为真如圣意的道理跟这些杂染的心跟外境都不相容嘛，所以呢，因为不相容的缘故呢，自然就怎么样，你的杂染的心跟外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叫做除灭。一就是所依，所依就是五蕴，所以这边的灭所依呢，灭依就是灭所依，就是灭掉五蕴的什么，灭掉五蕴的愧闹。这个时候就是心经所谓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怎么样，五蕴皆空，就是灭一的意思。这个时候你常常观察到五蕴所显现都是空性，你再随着它起舞的话，就是笨蛋了，对不对？所以入地以后的菩萨就不会了，他不会随着五蕴溃闹啊而转动。所以他说灭一，灭掉你的所依，灭掉你五蕴的杂染。所以呢，灭所依就是于所依，所依就是五蕴啊，就是于五蕴中一切的杂染法为因呢，即难了故，就是不能够通达了之齁，没办法观察。在你入地以前呢，这些五蕴的溃闹，种种杂染的心所法，如溪谷中的林枕，哎呀，那个荆棘啊，长在路上就已经不好通过了，何况又在溪谷当中，对不对？你不是被水冲走，就是被卷在那个荆棘当中不能脱身啊，显现它的困难哈。难入过失句者是什么意思呢？是杂染法熏习自性啊。那么熏习什么自性呢？名言啊，名言熏习种子，这个我执熏习种子，有知熏习种子。那么有这三类种子的话呢，你的八识五识心所就生生世世常行六道，在这边转来转去啊，这就是过失句。三界六道都是过失的积聚啊，都是熏习这三类有漏的种子，此外无他，根本干不了好事的啊。谓之过失句。接下来两句话，他说佛说妙法善成立，逗点，安慧并根法界中啊。王阳这样解释，他说由佛教，那个教就是教法，三藏十二部经，由佛的圣言量来教导我们呢，怎么样干什么善安立，那个安多加个字，安立其慧，那个慧就是观的意思，就是你会透过佛的教法学习什么呢？学习观察真如的智慧。他说呢，善安其慧智真如中，智就是安住的意思啊，就是可以把你的无漏止观的智慧呢，安住在真如圣意道理的观察上面，不忘失，不远离，常行圣意，常见真如啊。所以如果你经常去意念佛圣教量里面的三藏十二部经的道理的话呢，你就会把你的观察的智慧呢安置在真如法义当中，这是慧的意思。好，那么真如旁边呢写所行境界，就是圣人的所行境界。那么圣人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底下的根本心的那个根，那个根就是指根本无分别智，那也就是正智。所以这个就是无法三智性里面的如跟正智，对不对？凡夫位就有前三者，相名分别。那么你开始随顺圣教量去训练你的观察慧，那么你所行境界就是真如，能观察的心就是跟根本无分别智相应的心，所以你的能源心就是跟根本无分别智相应。那么你所观察的境就是跟 真如圣意相应，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一分一分转，转掉一分障，证一分真如，修到了以后继续修唯识观啊，把你的无漏正观继续的安住在真如圣意当中，那么你的正智跟根本无分别智相应的后的智就一分一分的增上啊，一分一分的增上啊，墨学是这样解释啊。好，底下他说所谓根本心啊，根本心就是安慧并根的那个根啊，根本心就是根本无分别智，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原如来所有正教总为一相，旁边就写陀罗尼，你就要有三昧力，然后呢起陀罗尼智，把三藏十二不经所有一切的道理总为一相，一相就是无分别相。你要知道佛讲来讲去说一切道理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对不对？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总为一相，应知即是无分别心啊，所以根本心就是无分别心。所以后得智的离体不违背根本无分别智啊，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做无分别后得智，对不对？无分别后得智。所以后得智虽然行的都是方便法，可是这方便法不离开圣意，不离开真如，一定要通达空性的圣者才有办法行方便法啊！你没有达空性正慧正智的菩萨是不能够说方便法的啊，还是好好的学习空性，学习唯识观，学习四念住。所以应知道我们入地以后呢，继续去扩大你根本正智的所缘境界，所以呢你断一分所知障，就会增长广大一分根本无分别智的后的智的功德啊，那个功德就一直不断的扩大增长啊，扩大增长。好，所以地上以后的修唯识观就是来增长慧与根，就是这个意思。根就是根本心，慧就是真如慧。所以你的真如慧跟根本心能够一分一分断障，一分一分证真，那你的真如慧跟根本心就会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啊，直到等觉后心金刚预定成佛为止。好，这里算是这一段啊。底下一句说了知念去为分别啊，那么底下王阳说就是所谓彼安住根本心矣，这个时候呢你能够从根本无分别智起修后的智，那么后的智一分一分断障，你的根本智就会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就会为一切众生怎么样呢？说正教啊，说正法教，所以他会把从佛那边学习来的教法也一样的安利，用后的字安利一切的方便善巧智啊，说一切的三藏十二不经，教导一切众生跟他一样同得无分别智。而这种说正教法的智慧叫做后得智，因为根本智不说法，根本智是心不动的自受用智，你要说法一定要动用后得智，后得智是随顺众生因缘巧力善巧方便施设名言的一种智慧。所以由后得智念诸意趣，念就是念一切众生的根，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名句文的道理能够去气理气机打动一切众生根气的心，这个叫做念诸意趣，知此念去为是分别。你要知道这一切还是假施设的，所以不会有法执，所以他虽然行种种的方便，可是不会执着于其中啊，他会随顺众生的根，巧立各种的方便，烁烁令众生的智慧增长，而自己呢不会驻着其中啊，维持一宗一派的说法，它会随着众生的根增长广大，它就会一直不断的变啊，一直不断的进步啊，进步陪众生同时又继续把成佛之道又反复走过不晓得几无量啊无量次。你要知道唯识分别，分别旁边就是假立假施设啊，都是假施设的。 虽然是假施舍，可是都是出自于根本无分别智。可是随顺众生的厚德智，就会念众生的根。施舍一为是的说法，是欲去，是秘密，对不对？用是欲去，是秘密，善巧说法的功德，引众生毕竟成佛，证得无余涅槃的彼岸。就是这一段，了知念去为分别，虽然知道假，可是不舍众生，于是为众生安利一切的方便。所以知假又不舍众生的缘故呢，能够了知念去为分别。这时候他继续修为是无义的观。好，虽然知道众生性是空的，可是因为众生不了故，所以他还要继续悯念众生为他分别说法。虽然分别说，可是他继续借着众生因缘断他的俱生我执跟法执，对不对？一直不断到等觉后心断完最后一品根本无明为止。好，最后一句，勇猛即归得海岸。那个勇猛指的是不退转的意思啊，就是阿毗跋致哦，这是菩萨最重要的一种功德，就是不退，不退才能叫做勇猛啊。那么即归，即的意思就是没有时间相，没有空间相，才能够叫做即。归亦无所归，只是证得本性清净而已。德是菩萨佛一切的不共功德，海是萨婆若，岸就是边际，那岸就是边际，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解了。那王阳就这样说了，所谓勇猛即归得海岸，就是所谓菩萨由无分别智及厚德智。